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中夜必早就燃，大中夜你儿。做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《以爱说真话》。
欢迎生活缺乏的爱是哪一位持长久呢？刘然在这点只能是现代社会的状况。一切靠媒妁之言决定的婚姻，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可能会维持一生，但如果放到今天，相信大部分的婚约会是很快就解除掉呢。正像鲁迅所说呢，爱是要时时甘心山楂呢。这里的甘心绝不是喜新厌旧，而是爱的生活，爱变得更加成熟和相知。如何能使夫妻之间不断的生活，是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呢。不过有几点，若是在日常生活中加以注意，肯定是对家乡夫妻彼此间的感情大有帮助呢。今天让我们来先说说第一方面，那就是不管生活多么的忙碌，不要忘记留出时间来互相沟通内心的情感。这包括每天生活中发生的快乐和烦恼的事，遇到的难题或者听到的笑话，都是促进感情的谈话资料。让我们来举个例子说哈，一对夫妻通常喜欢晚饭后出去散散步，一场对话就在散步的时候同时进行了。丈夫说：“小林，今天总经理找我去谈话了，可是他涨工资的事，又到每年调整薪水的时候了。
不管谈工资，他也通知我说，根据我的工作业绩，觉得很满意我在公司里面的表现，考虑到我也有潜在的能力，决定从下个月开始提升我做部门经理。
真的假？没，老公，我的估计不会错呢。当初你开始介绍做市场主任的时候，还犹豫自己经验不足，认不得个心呢。你看看，你做呢不是非常的好吗？
也多亏你一直给我鼓励。说真的，我常常在同事们面前夸我有个好太太，这几年辛苦你了。
哎呀，哪看我嫁给你，嫁鸡随鸡，嫁狗么死。
我可是不属鸡狗，也不属狗，我是属龙的哦。
丈夫的神智没有忘记太太平日给予的支持，两人共享快乐，生活就多一份情趣，彼此的爱恋也就加深一层。有人会不以为然地说，好事进门，哪个不快乐？
你别说，
虽说是有好事进门，也会闹得家里不开心呢。最近刘然在报纸上看到一位夫妻中了彩票，这笔财富不但没给他们带来幸福，反而两人反目闹离婚，搞得不欢而散。看来起因是妾，实际上追根究底，问题出在人身上。有些夫妇即使生活中遇到挫折，事业上遭遇失败，但仍然可以相互分担，相互扶持。这个过程同样可以加深彼此的爱，使爱得到生活。千万不要忽视平时两人把心中的感受告诉对方，谈话的时候气氛要轻松愉快，要鼓励称赞为主，而不是双目圆瞪，火药味十足的批评怒骂对方，那不叫沟通，那叫发泄。 听众朋友，如果你的家庭是那种和睦充满爱的家庭，刘然从心里为你高兴。但假如你的家庭常常充满战火，是一个战场，那么一定太缺乏沟通了。不妨心平气和地跟对方谈谈，多向对方说一声对不起，相信有一天战场会变成温暖的避风港。
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听众朋友，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，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，使你得安息。
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的安息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学我样式，你们就必得安息，得安息。
Thank you.
繁忙的生活很少有机会能够放松下来夸夸歇歇，每天都奔波马路，走出瓦柜呢。好好回在想，到底是在忙些哪呀？闲话家常，陪你一起闲聊人生。
欢迎收听闲话家常，盼望我们这短短的相聚，为你带来一点轻松愉快。放轻松在生活里面是相当重要的，如果每天工作休息都绷得紧紧的，很容易会变得神经兮兮呢。所以找时间放松哈，也是生活的艺术，是要好好培养的。说起精神紧张，最立刻感受到的就是情绪不稳。有些人会懂得控制，但是有些会发泄出来，如同山洪爆发，那就产生可大可小的影响了。近年来，很多社会新闻实在是令人震惊。有呢，做丈夫呢，在某次和妻子激烈的争吵过后，刹那间失去理智，愤怒的拿起刀将妻子砍成重伤，最后自己也开门一起自尽。想想，他的太太不是他当年的最爱吗？答应的婚姻过程中的屡次摩擦争吵，没好好的处理好情绪，经年累月下来，所有情绪在那一次争吵中一次爆发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文质彬彬的白领阶层，平日的形象极好，但却在某些会议或场合当中，犹如变了个人一样呢，对他们人歇斯底里的咆哮，让一旁的人看得目瞪口呆，完全没得办法跟平时呢他那个斯文的相貌联系在一起，而他自己过后也好好的感到懊悔不已。上述的例子常见的很，都不是一时半刻造成的。记得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，当时引发了严重的水土现象，夜色府大家都不感觉到陌生，一般呢是指很多水量不自然的汇聚在一起，当地的水土情况不稳定，会担心哪天再来一场雨，整个堰塞府就会溃堤了，河流一下子涌下来，造成极大的破坏。我们从各个方面的报道或是我们亲身的体会，发现在现代人的情绪管理上也会好好出现堰塞府的现象，甚至已经造成了很多社会群众人际关系还有再婚男女的问题了。我们非常强调个人的修养，于是在平常的社交活动里面都很会压抑自己的情绪，或者应该说是忍不得要找个抒发自己的情绪，所以呢就会有些人心中累积了很多对某人、对某同事、上司、配偶、对家人的埋怨或者是不满，没得适当的疏导，经年累月下来，所汇聚的负面情绪往往在某次冲突刺激中一次溃堤，失控呢做出连自己都没得办法相信的事。这可以解释为哪呀总是有那么多令人无法置信的社会新闻了。在情绪管理当中，我们心里面也好好有很多的堰塞府，累积了很多不健康的负面情绪，需要被梳理，需要被抑制。可以问问自己，我们常常会累积压抑对某人的怨恨吗？会不会这种怨恨收藏起来很久都没清理，以至于长期受到这负面的情绪伤害呢？圣经上有句情绪管理的名言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或许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尽可能的想象，今天给有哪个得罪我呢？今天给有哪样事是令我不开心的呢？然后这些人放在祷告当中，向天上的父神承认自己的心胸小小，求主给我们宽恕的能力。你会发现很奇妙的是，这样的祈求 会有斩面的结果，总可以有效地消除我们心中的怨恨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要拒绝带着对任何人的恨意入睡，而且尽可能地让这种负面的情绪归零，否则一次两次影响也许不大，但如果是累积到某一定的量，到时候一次爆发出来，成为情绪的泥石流，这对人对自己的伤害倒是极大呢，而且是不必要呢。你说个事，盼望与你共勉。当你自己感觉到无能为力，不要伤害你自己，不要忘记，你可以来到那位爱你、关心你的上帝面前，就好像你让刚才提呢，接着祷告，爱自己心中的情绪，写在祷告中向主倾诉，他会帮助和引领你，爱你心中的坏情绪疏导出来，就不会产生情绪的颜色符了。
人若转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圣经马太福音16:26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将残的灯火它不催眠，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，它总是站在我身边。Thank you.
这段江残的灯火，它不吹灭。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，他总是站在我身边。啊啊啊！压伤的路为他铺这段啊啊啊！江残的灯火，他不吹灭。江残的灯火，它不吹灭。
发祈求就必得着，寻找就必寻见，靠满就该看满。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，信仰不迷茫，让刘娇以解你心中的疑虑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你收听信仰不迷茫，我是陆佳。今天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有人说信耶稣是精神寄托，可真的是这种？答案是否定的。精神寄托是人将心灵寄托于某一个人所产生的理论理想，但这些理论并不能让人拯救自己。信耶稣却是人是宇宙中独一的真神，使人得着救主耶稣的同在、拯救、恩典和怜悯。所以说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都经历过上帝的大爱和大能，从罪恶当中得着释放，从魔鬼的捆绑当中得着自由，从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当中得着拯救，从虚空迷茫的人生当中得着满足、充实和方向。还有上帝的话，也就是圣经，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，已经影响无数的人一生都走在光明的道路上。所以说信耶稣绝对不是精神的寄托，而是得着有真有活的上帝。我们看历代以来，无数的人将自己的寄托于某一个哲学理论，到头来却发现只不过是个空中楼阁，实行不来，更不能产生力量来拯救人。因为理论都是出于人的，连发表这些理论的人也都是会死的，也都是身处在虚空之中的，得又咋个能够带给别人真正的拯救呢？那种才是真正的精神寄托，而且是绝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。所以信耶稣绝对不是一种精神寄托。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，我们经常说信耶稣的信心是上帝所赐的，那为什么得还把不信的人定罪呢？虽然圣经一边说信心是上帝所赐的，但另一方面得又说世人要相信主耶稣才能够得救。哎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有矛盾的，其实并不得矛盾。因为信心虽然是上帝所赐的，但是人必须要愿意接受上帝所赐的信心， 也就是说得愿意顺从圣灵的感动。你如果一味的拒绝，自然就要承担自己不幸的后果。就好像在一个布道会上，上帝的灵总是在不断的感动人，要将信心赐给那些听到的人。但是如果有人存心拒绝上帝的感动而不愿意相信，就不能说上帝没有把信心给他，而是得自己拒绝上帝的恩典而已。圣经一首记载，有个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得恳求耶稣医治得被鬼折磨的儿子，得晓得得自己没有信心，所以得求主耶稣说：“我信，但是我信不住，求主帮助我。”这件事情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九章第24节。可见得晓得自己的小心，就求主加信心给他。难怪后来得能在信心以上经历了主耶稣拯救的儿子这种一件大事情。所以说我们应当凭着信心拣选并且接受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。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上帝祝福你。让我们在下一期呢，信仰不迷茫，再见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，依然是李永然。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